用爱去说，说出真爱，用言语分享生命，用爱心建树你我。主内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倾心推出的系列节目《爱说》，欢迎大家的收看。让我们一起祷来开始今天的分享。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我们的天父，
愿你
的
名
受
宣
扬，
愿
你
的
国
来
临，
愿
你
的旨意奉行在人
间，
如同在天上。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但救我们免于凶恶。阿门。
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家人们，晚上好。这一节课呢，我们会继续分享求道者的一些反应症状。不知道在您的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一种现象，啊，某个人去参加了一职大会，回来之后呢不正常了啊，甚至呢比之前更加严重了啊，这样的现象呢啊，在一些团体当中是有见过的，有一些人向我们咨询为什么会是这样，甚至家人呢就开始反对神恩，反对家人再去参加学习呀、一职大会之类的。我们看看郎神父和申老师面对这样的现象怎么解释。
就是这样的现象吧，就是确实是发生，就是很多人在这个咱福音运动方面都想为教会做一些贡献，但是他们在运作的时候，就是往往他们走了啊，剩下的一部分人还有问题，那怎么去处理？啊，就是很头疼的一件事。他们也没有顾上那个就走了。但是后来呢，就是他们遇到了这样的问题去找我，啊，我就帮助他们。后来我就是在思考一个这样的问题，那怎么办？本来人家是非常好的。很正常的，看起来能够至少说能够正常的生活，结果怎么样，参加他的医治大会，回来之后自己闹回事儿了。啊，有一次怎么样，有一个教友，就是他就是参加一个老师带的一个这样的这医治大会吧，就是回来之后呢就发现他怎么样不正常。回来之后他就开始像念舌音一样，就开始在那里乱念，念的非常疲累，但是他没有自主，他自己没有办法停下来，他没有办法停下来怎么样，后来怎么样，就是他丈夫就和我联系，我说你等一下，我现在没有在啊，我在外面，我马上回去。然后我回去之后呢，我就发现一个修女带着这个教友在做祈祷。她就是那个修女，她没有这个医治的这样的培训，所以她不懂如何去给她祈祷。就发现两个人跪在圣体面前，然后在那里拜圣体，可是他们念的是玫瑰经。然后呢，就是我看了之后，那个修女就跟我说，说神父，你看他一直在这样的念。我说没事儿，好像他是在念舍音。但他怎么样，他都开始说他神父，我特别累，就是说不成话嘛，就是我特别累，他控制不住，他停不下来。啊，然后我就一看那种症状，我就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和权柄，我命令你停下来，就这么一句话，一下子就停了。所以你会看到，就是说，但很多人他不懂这个医治规律的时候，啊，看到这样的情形的时候，他不知道如何去为他祈祷，他就会带来很多麻烦。 其实如果学过这个医治培训的话，你就是念同样的话，你就是只修你没有这个，你在权柄方面，你不像神父有权柄，你至少说你可以求耶稣啊，耶稣，现在我祈求你，奉你的权柄，你让他停下来，你让他好，对不对？他没有这个培训，所以他就在那里就两个人在那里念不经，所以你看到就是这种情况，哎，他在这个医治祈祷过程里面会出现的这样的情况，还有一些人他可能是其他的症状，本来人家很好，他在医治的过程里面怎么样？他这个人没有被释放，或者是说。他去做祈祷的时候怎么样，他不是在做这个医治释放祈祷，他就是做其他的这个神敬拜啊，结果他的症状就怎么样，就反映出来了啊。所以就一出现一个或者两个这样的症状，你就会引起一大片人怎么样，就是对神祈祷持有异样的眼。就认为你不正常，所以这个就为神的运动啊，就带来了很大的一个障碍。所以你看，就是我们在运作的时候，我们是很有经验的，就是说，我们不是说只让他们听了这个神研习的这个道理，研习这个理论。然后就为他们俯首，让他们领受赦免。我们不会这样运作，啊，就是我们运作的时候，我们会在这个领受赦免之前，在领受圣神的洗礼之前，我们会怎么样？会有两三次这个公共的医治祈祷，啊，这个很必要。你借着这个医治祈祷怎么样？就是在释放，就是在医治他心灵里面积压的那个很多负面的东西，他心灵所遭受的那条创伤，就是在医治，就是在释放。然后你看这些人，他没有这个两三次医治祈祷之后，他根本就你再做这样的祈祷，他就不会有这样的彰显，就是说很平静的，他不会有彰显了。然后怎么样？然后我们再有个晚上，我们为他做这个领受圣神的洗礼，让你领受赦免，再做这样的祈祷。你再做这样祈祷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平静，那个哭的人非常少，就是有一个、两个、三个、五个，他不会再多，很平静，很平静。所以说呢，你看会看到那个哭泣，他常常就是心里面压积的那些负面的情绪在释放。好，结果怎么样？很多人他不懂这个医治的这样的祈祷，结果怎么样？就直接带着这个教育领受圣神的洗礼，或者直接带着这个教育就开始做这样的敬拜。结果他一敬拜，哈。怎么样？圣山来了就会释放他，结果这个人的创伤他非常严重。怎么样？你没有带着医治和释放的意向去祈祷，啊，你没有求耶稣去医治他、释放他，结果他怎么样？圣山来了就释放了半段，还有很多的东西怎么样？没有释放出来，没有处理。结果你走了，他那个东西怎么样？停不下来，就出来了。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会看到呢，就是说这个运作它讲求这个一定的秩序，一定的这个规律的啊，就是圣神它不是混乱的天的啊，它一定是让你处在这个秩序中。啊，所以你的生命里面很多的这个不秩序的这种情况怎么样？那可能是怎么样？你操作的太过于莽撞，或者是有这个恶神他在攻击你，所以 所以我没有看清楚这些东西，就是说，就是圣神他是一个很有爱的一个秩序之神。如果我们在这种秩序中去运作这个神恩的话，这个神恩他就不会出现这些扰乱啊，这类的没有多准备来的一些症状啊，就不会出现啊。所以说呢，就是我们如何去了解这样的这个操作规律，然后就是你知道先把神这个医治怎么样做在前面，就避免很多负面的这个偏差现象。
嗯，
他这个吧，一般的来说，虽然这个情况出现的很少，但是引起的轰动很大。
对，
因为它往往引起人的一种恐慌。不过我们去看，就像神父讲的，好多时候他是没有这种医治的意识或者经验，很多人只是贸然参加一次这个医治大会啊，只是去了就参加祈祷，然后就释放，可能一下受冲击太大，他就出现问题了。还有一个呢，就是带领人他缺乏这种经验，就是面对这种症状他不知道怎么办，所以说就往往就会带给他很多的一个问题。其实我们去看的话，往往是什么，就是一般的来说，他情绪伤害比较严重的话，他可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就是生命中很多创伤。还有一个就是不宽恕，有严重的这种仇恨啊、愤怒啊。那么当圣神来说他抗拒结果就对他内心有一种很深的挣扎，他又不懂得医治，或者别人也不懂得怎样去引导他，他可能就这种冲击也会让他变得异常。当然如果懂的话，给他再做医治祈祷也就可以了。还有的就是说什么，就是说有的时候什么是不会分辨，就是他会把那个恶势力的一种干扰当成是圣神跟灵力的一个标记，那么这个呢可能影响也是比较深的啊。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弟兄给我打电话，说他兄弟媳妇儿吧，就说参加这个医治大会去了，回来挺好，说一下子变了，原先可能说就是挺不好交往的一个人，突然就回来变得特别好了啊。哎呀，感觉到说这个祈祷真好，一家子都特别高兴。说这个他这个弟兄弟媳妇儿吧，回来了就是特别喜乐啊，就感觉特别的有力气啊，就是什么都有动力。然后呢，就是他这种改变给一家子一下子带来一种震惊，说呀，这祈祷这么好啊，是吧？然后他白天就是这个他们家里人啊，就是工作也很还是挺忙的。反正这个姊妹吧，就是白天上班，晚上不睡觉。不睡觉一天两天行，是吧？一开始就是不睡觉没关系，这圣神充满了，是吧？这喜乐，晚上不睡觉就唱歌祈祷，白天就干活。他家里你看一天两天还行，时间长了十天半月了还这种哈，这圣神充满力量这么大，是吧？但是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说圣神他不会这样运作，
对，
因为他已经打破了人的正常的一个休息的秩序了。那一个人是有限的，你想想你白天工作晚上不睡觉，时间长了谁受不了，是不是？但是他们还是没有在意啊，说圣神力量真大，你看咋这半月了还被圣神充满，说晚上不睡觉，他也不累。一直过了一个月，哎呀，说这么厉害啊，是吧？这家里人他们就没有这种留意啊。但是说你说这个姊妹吧，她也不困，她也不累，白天干活晚上就没睡觉，一直到了30多天突然出现问题了，看人好像都像那个好多都是那人就变了，就是妖魔鬼怪。她这时候意识到问题了，他们家人一听着也害怕了，说肯定说你出来的时候一看不是人了，都看别人都是妖魔鬼怪了，是吧？她这时候浑身就发冷，他们家人意识到这坏了，这可能是上当了。但是这个时候他们也有做祈祷，不过经验很少，就是可能是有问题，说这不能说圣神充满这个样子。后来呢，在40天的时候不是找咱们团体做祈祷，来了一看就很明显了，一开始就上当了。
嗯，
当然一开始可能就是他有被圣神充满的这种经验，不过呢慢慢的怎么样，他这种对这个分辨没有意识，恶神介入了，然后就让他就是总是想这种假神位也好，不管怎么样，其实本身就说你像一个人啊，白天不睡觉，晚上白天干活，晚上不睡觉，你时间长了本身就需要反省，但是他们就以为这是被圣神充满了， 还一直就这样祈祷，一直一家子人陪着，到最后就出问题了，就不正常了。当然这个吧，就是他往往是什么跟他过去的生命也是有关系的，不是无缘无故的。那么通过祈祷呢，他过去有过迷信的影响，可能就是这种迷信的影响导致了恶势力的一种干扰，或者是对他的一种攻击，而慢慢他又不懂得分辨，就形成这个问题了。说面对这个状况也不要害怕，就是先说就去看求圣神光照，使他失常的原因是什么，是出于精神问题，还是伤害，还是被恶势力干扰啊，还是说有不宽恕啊，这些说找到原因之后啊，给他对症下药给他医治也就好了。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说被圣神充满之后当然很兴奋啊，很有动力，但是需要理智来什么来分辨，理智来约束，你不要说就是一下子就失常了，那也受不了。我记得咱们不是一开始就分享过一个这样的见证，就是有个子他有的时候有症状吧，就是看着平时挺好，但是他有时候根源啊，过去他可能有过精神病史，
对，
他受过刺激，但是他后来被治愈，就是通过一看病吧好了，但是他那个内在的还是有这些影响的。往往有时候对这样的人需要留意，就是有一个姊妹呢，她本身就是原先就得过这个，就是这个，这精神病吧，就是因为知道，但是后来吧就挺好，挺热心的。可是她那一次就是做神医治嘛，是吧？就是不是领受神的这个祈祷，她一下子被圣神充满了，被圣神充满了很好，很喜乐，家里人也高兴，说一下子可以看就是完全改变了，因为她看原先她有这个病吧，她不喜乐。有的这个一下子释放了喜乐了是吧，但是他就不懂得这个节制啊，然后也不懂得运作，因为神咱们讲的是你领受恩赐之后也需要学习怎么样去用，
对，
咱们不是也特别讲了是吧，他也不懂这个，然后就说你给别人祈祷也得别人同意，你不同意你说也不能这样说，说他就不懂这个，因为也没有受过培育啊，就是我被圣神充满了，我有天主的能力了，我要帮助人去。他就听说有一个家里啊，有一个孩子怎么附魔了。当时附魔吧，这个家庭是外教人家庭，那个孩子附魔了。他说咱没事，咱给他祈祷去，求天主给他释放医治，是吧？因为其实他是外教人，你去了不跟人家讲，他也不知道你干嘛的，他同意不同意？结果他领着几个人就去了。去了之后，那一家子也都认识，说哎，有事啊，说不是你孩子附魔了，说我给他祈祷教好了，把人家气的，因为外教人他们也没有准备，人家就不敢让别人知道孩子附魔了，那肯定是说，或者他找你来是一回事，他问题他本身他就不信天主，又怕别人知道了，你结果说你孩子不是附魔了，然后我给他祈祷教他就好了，把那个人气的说谁说我孩子附魔了，说你胡说八道，结果那个男的一着急扇了他两巴掌。这一扇两巴掌怎么样了？
受打击了，
一下子受打击了，哈，这天主这怎么回事啊？啊，天主这能力在我身上怎么还挨打嘞？我怎么给他挨他不接受啊？他脑子一乱，一下子受冲击了。
嗯，
他一下子呢，原先不有精神病史吗？他那一下子就那劲儿又上来了。其实，在这个时候，就是会看到，就是他没有分辨的这种能力。其实，咱们知道传福音是好事，但是你听说。你愿意传，人家愿意接受才行。尤其是这个，你像给外教人驱魔，那不是说去了就驱魔就行了，是吧？他这里边有好多事儿。然后你说另外一个人家都不知道，没有心理准备，说你不是你孩子附魔了，叫我给你祈祷吧，那搁谁得生气？结果他一受冲击呢，他家回来又一犯病，把家人吓坏了。家人可不是说他去找什么呢？这个就是他这个问题，他说。这怎么回事？怎么神祈祷还让人神经病呢？这还了得啊，是吧？这一下子就乱了。反正在这个时候，就是你去看也不要害怕，就是你看，给他做祈祷。
嗯。
后来去了，给他做医治祈祷，就释放那个情绪，医治了之后他就好了。其实他那个症状比较严重，他家人害怕在什么地方呢？就是他确实魔鬼攻击他也很厉害，啊，就是完全不正常了。他本身有这个精神病史吧，另外这个魔往往在有精神病史或者精神病发作的时候，魔鬼也干扰，他有双方面的，就是这个姊妹在床上躺着，整个身子就起来了，把家人都吓坏了。但是面对这个情况也不要怕，说就是给他祈祷，做医治。那次啊，就是他们说的时候， 我本来是很恐惧的，但是一下子出现他一个笑脸啊，就是出现，我就知道这天主会医治他。后来给他做了医治祈祷之后就好了。其实也需要什么，就是你经验了神之后啊，圣神之后也需要什么一种节制，还需要什么你要学会运作，不是你一冲动你想加上别人接受，别人接受你得愿意，说这个也是需要注意的。还有一个就在医治祈祷中吧，就是还有什么，就是一定要注意啊，就圣神是赐自由的神，是吧？他会给予你自由，他也是赐下节制的神。圣神呢，其九种果实嘛。其实有的时候就是刚才我们提到那个大笑啊，当然大笑他有的人就笑起来就没完没了的，你见过这样的症状吗？
对，见过。
有的笑的在地上打滚，
对，
打滚他笑，那你停下来停不下来。其实这个时候应该反省，圣神他绝对不会让你失去这种节制，
嗯，
是吧？就是笑的肚子疼，哎呀疼得不行了还是在笑。然后因为什么，因为有的人就这样教导，说这叫他说叫什么，这叫在圣神里的喜乐，你就大笑吧，你就一会儿啊好几个人开始笑了。其实这个时候就引起一种混乱，因为他这种笑让别人也不舒服。
对，
其实这个时候就是奉耶稣名停下来，是吧？他一定停下来了。往往他就说，哎呀，别人说了，说这就是在圣神的喜乐，也就是大笑，你不要管他。我说你笑的都肚子疼，都捂着肚子都疼的不行了，他还是在笑。其实这个也需要留意啊，不要这样。还有一个，有的人就是
我插一句话，你说到这里的时候，我想到了，就是有的人怎么样，他就追求这种笑，
嗯，
他就是奉耶稣的名让全堂人怎么样都笑起来，
对，
好像是说那样一笑的时候怎么样，就有一种属灵的喜乐。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啊。我为什么这样讲，就是因为来自圣神的那种真正的喜乐，它是生命的一份平安。
对，是很累，
它是从灵里面发出来的一份喜乐，那不是你的脸皮笑一笑，你就有那个属神的喜乐，那个来自圣神的喜乐，一定是很深很深的灵里面的一种状态出来的，散发出来的一份内在的平安和喜悦，它不是你的脸皮笑一笑，它就会有那种喜乐，所以说呢，就是它。引着耶稣的命令这些人都笑起来，我感觉那种运作方式本身就是一个误导，他可能会让人怎么样去借着这个圣神去追求他自己的一份感受，一份安慰，而没有把这个祈祷放在荣耀天主这个上面的，那个时候他其实就有方向的偏离。
所以说对于这个笑也需要注意，不是说你笑就好啊，就像神父说的，我命令你们都笑起来，那个本身就是让人追求情感的一种感觉，
对，
好像我笑起来就喜乐了。其实我们去看生活中有的人啊，一见面就笑，说哎，说话很大气，
嗯，
往往这样的人更痛苦，
嗯，
不是说他笑了哈，他表面笑他就说，其实像神父讲的说，内在的喜乐，灵力的喜乐，这个才是圣神灵力的一个标记。
对，
就像你看咱们说圣经上圣母玛利亚，是吧？他被圣神充满之后，他去见他的表姐伊莎伯尔，啊，然后伊莎伯尔呢说：“我主的母亲降临过这里，这是我哪里得来的福分啊？”说这个圣母领，就是圣母去见他的表姐啊，这一段我们都非常熟悉。你看在之后，这个是很关键的。圣母呢说什么？我的灵魂颂扬上主，我的心神欢悦于天主，我的救主，是吧？其实这首诗歌，这是他从灵里发出来的对天主的一种赞美。这是被圣神充满的一个标记，就是真正的喜乐啊，就是达到顶点了，是他灵力的喜乐，并不是圣母在那大哈哈大笑，说这个是哈哈大笑，是追求外在的一种感觉和感受，而灵力的喜乐什么是从灵力发出来的，是内在的整个生命的啊，可能说别人看不出他有多么喜乐来，但是他内在的生命这种喜乐越来越力量越大，他这种喜乐会改变一个人的生命啊，他是需要是注意这个样的，说不是追求外在的一种感觉和感受。还有一个，我就发现有些有，因为圣神他是，赐下这秩序的神，
对，
他不会打乱秩序。尤其是很多人在祈祷的时候，有些人出一些奇怪的动作，好像说就是圣神充满，这个也不对。我记得有一次就是在祈祷的时候，哎，就医治的时候集体医治， 啊，有个姊妹站起来就咔咔咔就开始在会场走是吧？转就开转圈了。我说你转圈干嘛呀？他说这是迈出复传的脚步。
嗯。
啊，咔咔一人都在走，你看他一走，别人都开始看他了是吧？
对对。
其实这个时候他就是，我说你停下来。他说人家说了，说这叫迈出复传的脚步，你要走出复传的脚步。我说你迈出复传脚步，是不是你在会场走就是迈出复传的脚步了？说它是一种生命的行动，复传的脚步不是你非得迈步，是吧？而是说用生命去影响别人。所以说，有的时候他们就讲这个，就是好像让人追求这种感觉。你看我开始迈出复传的脚步来了，但是你一走，把别人的眼光都吸引到他身上了。他整个他走的时候声音又大，别人就不能祈祷了。其实这很明显的就是一种恶神的干扰，或者他追求自我的一种表现。那么这个都需要注意。
还有就是在这个，我们也见过一些症状是什么？就是你在我在做敬拜的时候，这个人他就开始跳起这个舞蹈来。
嗯，对。
啊、那跳舞蹈你要看，就是很多人说他是领舞，啊，我们去看就是那从这个天主圣神来的那份舞蹈，它是特别优美，就是你特别优美，但是有的也是非常的端雅，啊，
嗯、
他绝对不是那个卡拉 OK 厅里面，啊，搂搂抱抱啊，或者有不端雅的那种状态，他绝对不是那样。
嗯、
从圣神来的那份灵舞呢，他一定是非常美好的啊，据说这个那当然是赞美天主的一种方式。但是据说有人说这个可能还有一种战斗的意义，这个我不太清楚啊。
嗯、
就是我们看到就是说，确实是发生过这样的事儿。我有一次我在那个山西省的时候，对，就是说在太原啊，我在做那个大型的敬拜的时候，我发现我身边的一个老太太啊，跳的那个舞蹈啊特别好看。但是你会看到了，他在那个跳那个领舞的时候，他不会影响别人，他不会因为他在这里一做这个舞蹈，把那个整个的会场秩序给你搅乱了，他不会是这样的。因为圣神是秩序之神，啊，他跳的那个领舞特别好看，特别优美，我们看上去也非常的这个激动，啊，非常美好啊。还有一种现象是什么？就是。唱灵歌，
嗯，
啊，就是有一次我也是参加一个这样的祈祷，我看到那个有一个兄弟子们唱那个灵歌，他唱的非常好听，哎呀，就是他一唱那个灵歌的时候，透过那个麦克风，就是让所有的人怎么样，就沉浸在那个祈祷的享受里，非常美好，啊，但是。很奇妙的一点就是他在唱灵歌的时候，发现另一个弟兄怎么样，就开始弹琴，结果弹的那个琴怎么样，和他灵歌的那个调怎么样，完全能够配合在一起，这是非常奇妙的，啊，你按说这个灵歌是什么调啊，唱什么调啊，唱什么言辞啊，你自己都不知道，啊，你自己都不知道，但是呢，那弹琴的他就给他怎么样？合作的就天衣无缝，
嗯，
它非常奇妙啊。这个灵歌的这个咏唱，有时候他会用你本民族的语言唱出来的，啊，有的时候他可能是用其他的语言唱出来的，啊，所以说呢，就是说你用本民族的这种语言去唱这个灵歌的时候，那个在敬拜祈祷里面它起到的那个意义是非常美好的。你看基督教的那个小敏，他唱了几千首了，对不对？
嗯，
那么多首，你如果真的把它录下来，让别人给你谱曲，然后你会为本民族的这个声乐敬拜，会带来很大很大的这个光。所以你看这些现象啊，其实都是我们在这个求道者方面常常碰到的一些现象。
嗯。刚才在神父和老师的分享的时候，有一个这样的感受，就是其实我们对神的认识和培育是很重要的哈。 就是像刚才提到的说，天主圣神把那赐下的是自由，是秩序，是平安，是在天主内真正的喜乐。但是因为我们也往往有的时候太过于重视啊意志，或者是就是外在的这些感受啊，然后呢就反而我们就更重视外在的，而忽略了天主内在的恩宠啊。这一点我觉得还是需要我们去去更多的啊有一个深的认识。
所以你看，就是在这个神祈祷里面，我们会看到某些团体他在那个敬拜的时候，他怎么样就开始在那里蹦，在那里跳，结果他们很热闹，怎么样，就让很多教友怎么样对他们产生这种排斥情绪啊，他说你们把教堂都变成卡拉 OK 厅了，然后他们就不参与这个祈祷。那但是这样的教友，他们在做分享的时候，他分享的那些案例，分享的那些见证，那教友们都特别愿意听。他一做祈祷怎么样，这些教友跑掉了啊。所以是这个这样的现象也值得我们去思考。就是说你看，就是这个什么是敬拜啊，那敬拜的那个深度在哪里啊，不是你在哪里蹦蹦跳跳啊。这个蹦蹦跳跳你可以用这个肢体语言赞美天主，我不是反对，我不会反对这个，你用你的肢体语言赞美天主，这个是好的啊。你的肢体也应当赞美天主，对不对？但是我们要适应我们中国大陆的这种情况，教友们都是他对你这种卡拉 OK 事儿的这种蹦跳怎么样，他就排斥，你怎么办啊？所以我们去看教会的这个灵修的话，你会看到，就是你只有在静下来的时候，对吧，你才能够和天主圣神有一番更深度的一番交往。所以你看，我们在做伊纳学这个神操的时候，我们会引导这些教友怎么样，如何静下来啊，如何静下来，然后你再和天主去交代。你会看到我们教会传统上都是让人静，可是出了一个神运动呢，却让很多人怎么样，太活跃了啊，于是呢就让很多人怎么样，是留意这个肤浅的这个外在的这个动作啊，他在那里唱了跳了闹了，他很高兴，但是他的灵魂是不是得到了一种真正的神意啊，这个应当换一个问号，这个需要去思考。所以说就是说，你太火药了和那个太死板了，他之间如何去平衡，这个是需要智慧的。
也就是其实本身活跃没有问题，
活跃没
有问题，就是带来的一种开放喜乐，
开放喜乐。
但是很多时候就感觉我们太在意外在的这些啊，活跃啊，大声的歌唱啊，反而忽略了内在的这样的一份谦敬啊。
所以说带领者需要留意的是什么，当然求导者他很多可能不懂，我们作为带领者一定是把他带到天主面前，
对，
让他在这个祈祷中感受天主的爱和被天主医治。那么有没有症状不重要，
对，
是吧？当然这个我们说祈祷中会出现一些症状，但是也有很多人没有出现症状，没有出现症状不代表着他没有被医治，哎，可能他经历的是更深度的一个医治。但是所以说作为带领人呢，一定要注意，不要自己用自己的方式故意的让大家去经历这些，好像说是火爆啊，比较热闹啊。有的时候啊，就是也有的可能基督教里他比较追求感受啊，但是有的人让人打地上打滚，然后呢这个就秩序很乱，然后他们就说你打滚打得越厉害越好，我就感觉这个反正怎么说呀，不符合我们教会的一个传统。另外有时候打滚不一定你就
获得真正
就是真正治愈，所以他就故意，有的就是有的带领人故意就让你哭，让你打滚，让你在地上打滚怎么样，说就说什么人家说这是圣滚，说怎么神圣的滚动，其实这个就是很混乱看着。
对，
所以说真正的圣神充满不是说我外在表现的多激烈啊，我打滚啊，或者我身体经验多深啊，这个不是，关键是更深度的医治。其实我们去看啊，在这个我们过去的服务的经验中也是一样， 如果一个人的生命他比较平稳啊，就是跟天的关系平时就很好，在一直祈祷中不会出现大的一些
反应。
对，他很多人经验的什么是一种很安静的被圣神充满，
对，
就在安静中。其实我们举一个例子啊，就是举圣经，你看圣母玛利亚，就是圣母妈妈，她被圣神充满的时候肯定不是那么激烈，因为她本身就是属于天主的人，是吧？那反而是什么，就是有时候就是离天主特别远，或者有很多伤害压力特别大，或者说一直是远离天主一种生命，那往往在这个过程中他会有激烈，就这种激烈的反应往往什么是征战的一个标记。
对，
就是圣神要给他爱，但是他那个或者说恶势力干扰啊，阻挡这份爱，因为他有时候生命中有一些影响啊，被恶势力的局部干扰，也有的他自己内在的抗拒，他不愿意开放自己，他可能就形成身体的一种症状啊，激烈的一种反应啊，
对，
是吧？这个是，所以我记得有的时候你给一个人祈祷是吧，就是他那种反抗能把你的手顶起来。我记得有一次啊，因为一个醉鬼是吧，喝醉的人，当然那是一个神父邀请我们去，因为他们那有一个亲戚过事儿啊，就是都串亲戚来了，这个神父他姨也来了。神父说：“哎呀，这个他们来也不容易，咱们吃了饭是吧，咱去给我姨做祈祷。”我说：“行啊，是吧？”神父说：“去吧。”结果我们去了之后，因为他结婚嘛，在这个邻居家里好多人都在，还有一个醉鬼喝醉了。当然我就不讲那个过程了，然后说谁愿意做祈祷是吧，我说谁愿意做祈祷就坐到凳子上，因为人太多了，有愿意的有不愿意的，我愿意的就坐到凳子上。这喝醉了我行不行，他一人一写我行不行，我说行啊，你愿意祈祷你就可以是吧，因为他很生气啊，他就是正很多情绪嘛，反正说不能说话，一说话就骂人，一说话就发脾气，就是这个有很多伤害。当然就是我就讲跟他扶手的时候，那个手，然后我还没挨他，因为副手放头上放说，哎，弟兄们，我还没挨着他的头发呢，一下把我手给顶起来了。
嗯，
就是说明什么？就是他的内在的生命里面有一种，他已经不自由了啊，有种抗拒。但你具体祈祷求天主释放呢，那次就很奇妙。哎，释放完了，他的酒劲儿也没了，本来那脸都是红的，因为他喝酒不是喝多了，那眼都瞪的都是那种挂着血色的。结果祈祷之后，他出了一身汗，哎。眼一下子正常了，脸上红色没有了，
嗯，
就是酒气没有了。他从那之后一句话没说，特别安静。
好，然后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简单说一下，就是被医治的标记是什么哈。
嗯，
我们做医治祈祷做到什么程度，就觉得这个人哈被治愈了。
嗯，就是一般情况之下吧，我们会看到这个被医治之后啊，这个人就是这个心灵就变得非常的喜悦，非常的高兴，胸怀也宽大了，身体也舒服了，这是一般的人都会有这样的感受啊。但是就是说，我们不要把这个感受的追求放在首要的位置啊，一定要注意这一点。就是我知道我在做医治的时候，我在做祈祷的时候，我是在追求天主啊，而不是我在追求这种感觉上的这份舒服感，不是追求这个。所以必须明了这一点，就是你有什么感受啊，我们在做这个祈祷的时候可能会问的这样的情况是比较多啊。你这正常的询问吧，它是可以的，但是你不要引导这些求道者就跑到这个感觉感受上面来寻找这个自己啊，不要这样啊。就是那我们和天主关系的远和近，不是你的感觉好就意味着你离天主好，你和天主关系好，不是你感觉非常坏就意味着你离天主远，不是这个啊。就是那就是我们会看到呢，就是和天主的远近，我们不要凭这个感觉感受来定断。我们看十字架上的耶稣，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的感觉感受一点都不好。哎，父啊，你为什么舍弃我？那种凄凉的、孤独的那种，没有人理解的，对不对？啊， 耶稣受的那番委屈啊，耶稣受的那番痛苦啊，那个心灵的那番煎熬啊，没有人会明白，那感受非常不好，他也不理解，对不对？但是那不意味着耶稣和天主的关系远啊，所以我们也不要用感觉感受去判断我做的祈祷是不是好，是不是成功，是不是更好的获得了天主，不要用这个哈，哈，就是这个不要把这个作为是重点，但是它可能是一个外在的标记，就是说那被医治之后呢，就是那个感觉就是非常好，啊，就是你还没有被医治完，没有被释放完的时候，那可能在过程里面你会更难受，这个是可能。啊，所以说呢，你碰到这种难受的这种情况呢，也不要认为说我就是这个事不好了，大事不妙了，赶快跑，不是要跑，是求耶稣赶快释放你，医治你，然后你很快就会被释放被医治，相信天主的这番爱。有的时候啊，就是你可能感觉不怎么样，啊。但是呢，你过了一段时间，发现了那个感觉感受怎么样，突然变得那样美，啊，这个都是可能的啊。所以说呢，就是说，你比如说你的生命里面有很多的这个问题啊，这个创伤啊，它就像一个枝叶繁茂的一棵大树，对不对？那个枝叶看上去是那样的。那样的茂盛，所以在你的生命中，那个创伤带来的那个后果，就是非常影响你，非常让你不自在、不舒服。啊，但是我们在做医治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呢，就是如果你从那个根源上，你为它做了这个医治，那就好比是把那个大树的根怎么样，给它切断了。大树的根断了之后呢，那个枝叶它再茂盛，它很快就会蔫下来，它就会死掉。所以说呢，就是说，就是你如果从这个根源上为它做了这个医治之后呢，你也就不要太在乎这个外在的这个症状，啊，那个症状肯定会好，慢慢的会，一天会比一天好，所以我们要有这样的理念，就是说，从这个标记上来讲呢，从这个感受上来讲呢，可能是比较舒服的那种状态，是一个比较良好的状态。但是，一旦有了那个不舒服的感受的时候，要不要害怕，啊，只要从那个根源上给你把那个根医治了，它就行了。
嗯。还有一点就是，申老师，就是我们求祷者做了医治祈祷之后，应该注意什么吗？
那一般的说来说啊，就是我们知道医治是天主的一份恩典，是吧？当然，这个就是每个人的状况不一样，我们也会根据就是每个人的不同的一个生命状态吧，提出他一些东西。关键的是什么？就是在灵修上有成长，因为医治不是目的啊，医治是导向天主的。说你看，从圣经里面也是在讲，就是这个人获得医治之后怎么样，他会信赖天主，啊，他的生命会改变，这个是很关键的。如果说得了医治之后没有归向天主，往往这样的生命他不会持续太长。在圣经里面，你看路加福音17章里面就提到了，有10个赖病人，是吧？迎面而来，耶稣治好了他们，但是回来有几个，只有一个回来归光荣于天主，那9个呢又重新回到自己的生活里面了。当然说治愈之后回到自己的生活里面没有问题，问题是他没有把天主放在第一位，啊，没有归光荣于天主，这个是一个大问题。所以说我们要记住啊，就是我们做服务的，也尤其是我们常常服侍的人，医治不是目的，医治是一个见证，它是把人导向天主的，是通过医治让人经验天主的大能，从而改变生命。当然说首先是需要悔改，啊，改变过去的一些啊，毛病啊，一些影响自己的，但有的时候他需要什么一种环境的一种更新。 你看在这个路加福音里面就提到了有一个瞎子啊，耶稣到了这个在那个一个城里，有人把一个瞎子领来了啊，耶稣把他拉到村外治好了他。我们不去讲这个过程，那么治好这个瞎子之后，耶稣说回你的家去吧，不要再回到这个村庄里面去了，你要回家，不要再回到这个村庄里面去了。也就是这个人他没有在家里，他是在这个村庄里面，大概是过的一种罪恶的生活，他在这里，这是一个犯罪的一个环境。那么他治愈之后不要再回这个环境里面了，因为你再回这个环境里面你很容易就是死灰复燃，你本身生命还很弱，在这个环境里面就没有抵抗力。当然那个回家也意味着我们要回到天主的家，所以你不要在外面流浪，说我们知道回家就是回到教会里面和天主的家里面，所以说治愈是导向天主的帮助个人跟天主建立亲密的关系。所以说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在灵修上首先要成为一个祈祷的人从参加不同的灵修吧帮助自己的生命成长，最关键的是要跟过去的罪恶要断开关系一些不好的倾向习惯都要改变。我们看若望福音里面就是他也提到了一个例子就是说在若望福音第五章里面，耶稣治好了一个无助的瘫子这是非常有名的一个治愈，就是这个瘫子瘫痪了38年了，是吧？然后因为有些人他经历了这个长时间的折磨之后，他就失去了希望了。虽然这个瘫子在这个水边一直等待着愿意被治愈，但是他已经失去了这种希望了。为什么？没人帮他。所以耶稣问他说：“你愿意痊愈吗？”他说：“主，没有人帮我放下去，我到时候别人已经下去了。”也就是说，他已经对这个治愈或失去了信心。但是耶稣就治好了他，因为耶稣有信心，他是天主子，是吧？我们去看这个瘫痪了38年的这个瘫子有一句话很重要，也就是若望福音第五章的14节，就是他被治愈之后，那么事后耶稣在圣殿里遇见了他，便向他说：“看，你已痊愈了，不要再犯罪，免得你遭遇更不幸的事。”那么也就是说，这个治好了瘫子之后，这个瘫子还不知道是谁治好他的。到后来耶稣在圣殿里遇到了这个瘫子，他已经好了，耶稣跟他说的这句话很重要，说看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免得你遭遇更不幸的事大概是说这个瘫子为什么瘫痪了38年呢，这是他的罪恶带来的一种结果那么你被治愈了，什么一定要脱离罪恶，你不要再犯罪，犯罪可能会遭遇更不幸的事。所以这个我们很明显，就是一个经历了天主的人，如果再让自己的生命就是说恢复原状了，就是去再过一个罪恶的生活，那魔鬼他会更加倍的攻击一个人，控制一个人。
对，
就是我记得，就是我为一个病人做过这样的祈祷，就是他是 H， 他那个病特别严重了，就是他上我的楼他没办法上到那个二楼他都气喘吁吁的，那个身体特别弱，然后我就为他做了医治祈祷之后就是他获得了很大的释放。就那一天他陪着我去吃饭，我们吃饭吃了2个小时，给他讲了2个小时，那么长时间，但是他精神非常好，回去之后他真的好了，但是他的生活就是不改变，他的生活就是和过去一样非常忙碌，就是他家里面办着一个厂，不知道还在那里面干什么工作，然后他去跑到北京去给人家去签合同干什么，特别忙碌，他一心就扑在了这个仕途上，本来这些事儿她丈夫完全可以做，但是她的生命就是不改变，她不知道去哪去读经去领受圣事注意参与弥撒注意祈祷不去改变自己。然后她后来她妹妹见了我就问她，我说你姐姐是不是现在怎么样了，他妹妹把这个情况一说，我说你赶快劝他悔改，结果他听都不听，后来这个病人怎么样，不过1个多月那个病就复发了，复发之后很快就死掉了。所以这个也值得我们去思考，是不是就是说他这种处境不改变不悔改就是让天主的恩宠怎么样没有办法再停留在他身上。 这个真的好。
对，刚才想到了伯多禄后书第二章20节21节的一句话，保禄说的，不是伯多禄讲的，说如果他们因认识主和救世者耶稣基督而摆脱世俗的污秽以后呢，再为这些事所缠绕而打败，他们末后的处境就必比以前的更为恶劣，因为不认识正义之道，比认识之后呢而又背弃那传授给他们的圣诫命，为他们倒好得多啊。所以说后来呢，伯多禄说的话也挺难听的啊，
值得反省，
值得反省，但是啊，就像刚才啊神父和老师分享的，就是我们本来透过获得治愈已经经验了天主的能力，已经感受到了天主的恩宠，已经接纳了天主的爱，但是呢我们不懂得注意哈，节制自己的生活啊，归向天主，反而呢哈，好像我就是得到治愈了，我尝到这个美果之后呢，然后我还过以前的生活，这样为这个人来说，可能他后边的处境可能会更加困难。
所以那个，就是路加福音在讲那个耶稣驱逐魔鬼之后，就说那个魔鬼经过干旱之地，发现没有自己居住的地方，然后他会带着7个更凶猛的魔鬼会回来，就会居住在那个刚刚驱逐好的那个人的灵魂上。他说他的处境比以前就更坏了，耶稣也是在这样。所以说呢，就是说你做完这个医治之后，你需要的是用这种谦敬的生活、悔改的生活怎么样去回应天主的爱，要懂得去改善自己的生命，让自己更属于天主，这个很关键。
嗯，
我想着再分享一点，就是得到治愈之后，当然有一份恩宠在，是吧？但是慢慢的就是要什么，要让自己的这个生命啊，不断的配合恩宠，要成长，要抵抗罪恶。因为你悔改之后，或者你得到治愈之后，那魔鬼也很着急，他会攻击一个人，所以说不要为自己的堕落找理由，也不要为自己去犯罪啊去找我这个人就是这样怎么样。
嗯，
这其实我就想到有一个弟兄啊，其实本身经历天主恩宠很多，也得到治愈了，然后也复传很厉害的啊，那段时间就很火，但是后来呢，因为他原先是赌博啊，但是当然经历圣神之后一下子就戒赌了，是吧，就不做了，但是时间长了，我后来就听说啊，又开始玩了，当然他是偷偷的玩，他不敢让别人知道。啊，有一次我就跟他说，我说你不要再做了，再赌这个了。他说我不赌，我只是去看看，我肯定不参加他们的时候。我说你看着干嘛？你看看，你是不是心里动了？其实那时候他就开始赌了。后来我说我都听别人说你有时候也赌啊，他就说，他说我跟你一样。你家里老教友家庭，你从说热心，我改变的一个过程呗。天主还不用这么要求我，你这么要求我，他说天主还允许我玩会儿嘞，我解解闷儿啊，是吧？我改变有这个过程，不能说一下子就改了吧，是吧？那从罪人成圣人哪那么容易？我现在玩，我也不玩大的，我说玩会儿，天主他都包容我，你还说我，后来我一看说他也不管用了。其实这就是他给自己找理由，慢慢的又下去了。
好，谢谢神父和沈老师，也非常感谢啊屏幕前的兄弟姐妹的聆听。刚才有一句话很重要哈，医治呢不是目的，不管是作为求道者还是带道者来说，我们一定要认识到医治的本质。医治的本质就是帮助我们走向天主，修复我们与天主之间、与他人、与自己的关系，从而过上圣洁的生活。所以当我们有了这样正确的态度之后呢，在陪伴他人、为别人服务的过程当中，或者是我们在寻求治愈的这样的过程里面，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最终的目的是要走向天主。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愿
光荣归于父、及子、
及
圣
神，
起
初如何，今日亦
然，
直到永远。阿门。
自己上山，阿门。